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参加了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布鲁塞尔论坛。他谈到，他接受了欧盟的提议，将就中国问题成立一个美国欧盟对话机制。此外，他还谈到了上周与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的会谈内容。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未来几个星期之内，美国和欧盟将展开对话，讨论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论坛上宣布了这个消息。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ccepted High Representative Borrell's proposal to create a U.S.-EU dialogue on China. I'm excited about this. A new mechanism for discussing the concerns we have about the threat China poses to the West and our shared democratic ideals.
延续几个月来的语调，蓬佩奥星期四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扩张、中印冲突以及香港等等议题上的做法。蓬佩奥透露，他和杨洁篪在夏威夷闭门会谈期间，七国工业集团当时发表共同声明，强烈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决定。幕僚当时塞进纸条通知这个最新进展。蓬佩奥以此举例说，中国认为这是美国单独在对抗中国，事实上这是全世界在对抗中国。
The United Kingdom has a strong stand against, taken a strong stance against the CCP's intent to crush Hong Kong's autonomy. The Czech Republic has led the charge in encouraging countries to adopt principles of secure networks, clean networks in 5G. And my friend Secretary General Stoltenberg has issued a welcome call to NATO.To make China a greater part of the alliance's focus. Clearly, there is a transatlantic awakening to the truth of what's happening.
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美国将继续推动基于民主价值的多边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前往韩战纪念碑，纪念韩战70周年。此外，他还签署了备忘录，要求中国遵守贸易协定，增加进口美国的龙虾。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洋毅的报道。
6月25号星期四是韩战的纪念70周年。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的上午协同第一夫人梅纳尼亚前往韩战纪念碑致敬。特朗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在上午约11点23分抵达了韩战纪念碑，当时一个花圈已经先行放置在纪念碑的前面，有几位的韩战退伍军人也在现场。特朗普总统向纪念碑致敬之后，与几位年老的退伍军人交谈，现场没有人戴口罩。约11点45分，特朗普总统就离开，前往了安德鲁空军基地，前往威斯康星州。在那里呢，他会先参加由福克斯新闻网主办的市民大会，然后参观一间造船厂。另外，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签署了一项备忘录，限期要求中国依照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增加进口美国龙虾，否则将对进口中国海鲜产品施加惩罚性的关税。这一份保护美国龙虾业备忘录当中说，龙虾业是美国海鲜业的冠上明珠。从2015年到2018年，美国龙虾是美国境内最有价值的海鲜，而缅因州占了约80%的产值。这个备忘录公布的60天内呢，农业部长应该要考虑采取适当行动，在法律范围之内为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而受伤的美国龙虾养殖商以及渔民来帮助他们。另外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8月15号开始，也需要每个月向总统提交报告，当中要详细列出中国是否遵守第一阶段美洲贸易协议购买海鲜，还有中国从2020年6月开始进口美国龙虾的每个月的总价，以及呢，如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定中国没有遵守第一阶段美洲贸易协议，则要来采取适当的行动，对中国的海鲜施加报复性的关税。那在美中今年1月的时候呢，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之后，缅因州的龙虾经销商协会的执行理事安妮切利基斯则是表示，有希望说，希望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为美国的龙虾出口商重新进入中国市场扫清了道路。不过呢，最近我们看到了，与新冠疫情之后，特朗普总统本人还有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等等，都对中国是否能够遵守贸易协议而表示出怀疑的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参议员怀疑美国的肉类产品出口中国，导致了美国国内市场的供应短缺，并对此展开了调查。美国联邦参议员沃伦和布克对美国肉类加工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向中国出口空前数量的肉类产品，并提高美国国内肉价的指称展开了调查。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美国肉类加工企业今年四月份一共向中国出口了112,327吨猪肉，比去年同期暴增257%，创下纪录。这两位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指出，特朗普总统四月份签署行政命令，允许肉类加工企业在疫情期间继续开工。他们表示，这些行动让人对总统签署行政命令的情况是否能对美国公众诚实解释食品涨价的原因产生了疑问。美国的最高指挥官说，他的使命和未来的指挥官们的使命是防止大国战争爆发，以军事实力遏制侵略，维护大国之间的和平。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星期三通过视频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上说，导致1.5亿人死亡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世人的教训是要避免大国之间的战争。他说，为了避免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国际秩序必须要得到维护，但是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寻求削弱国际秩序，使国际安全局势面临巨大的压力。米利上将表示，美国要以军事实力遏制侵略，维护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米利上将勉励毕业生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是保持警惕，特别是在美国人厌倦冲突时注意敌方的危险行为，这类行为包括迅速扩展军力，气势汹汹推进外交政策，在经济上恐吓别国，违背国际准则和激起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第二是保持高度的战备能力，以实力和决心遏制敌方的侵略。如果遏制不成功，美军必须准备好战斗并赢得战争，恢复和平。第三是重视盟友和伙伴国的力量，合作维护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正在美国国会审议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中，有条款呼吁美国海军让海军医疗船安慰号和仁慈号停靠台湾，并且扩大双方在军事医药和人道救助方面的合作。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第1259号条款表达参议院对美国海军医疗船安慰号及仁慈号停靠台湾的意见。条文说，美国国会认为国防部应该执行安慰号及仁慈号停靠台湾的任务，以便延续美台应对新冠病毒的协作，以及进一步改善美台军事医疗及人道灾难救助的合作。虽然这不是参议院第一次在国防授权法中呼吁让美军医疗船停靠台湾，不过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的相关条文凸显新冠肺炎对草案内容的影响，在文字上也有更明确的描述，例如指明两艘医疗船的名字和美台应对疫情的合作项目。目前草案正在军委会各小组委员会进行审议，海上力量及军力投放事务小组星期二已经就此案举行听证会，草案预定在未来几个星期完成修订后送交院会表决。联盟发布的调查显示，中国在过去十年内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对国际媒体和记者的影响。
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全球最大记者权益组织国际记者联盟星期四举行了视频发布会，发表最新调查报告《中国故事：重塑世界媒体》。该报告通过对亚太、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及中东六个区域的58个记者组织的调查发现，中国过去十年加强在全球媒体的存在及影响力的攻势不断升级。 几乎2/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他们所在国家的媒体中有明显的影响，1/3的新闻机构也曾被中方单位询问是否要合作。报告指出，中国正通过收购外国媒体、大型电信企业来控制各国民众获取新闻和资讯的途径，而这些行为都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调查发现，中国长期通过各种方式提供好处，包括赞助旅行、内容共享协议以及与中方机构合作等，来影响一些国家媒体和记者，推动中国的跨国政策，增加中国的影响力。中国政府也越来越依赖外国记者来提升国际形象。报告作者说，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有29国记者受邀访问过中国，在一些国家的记者离开前甚至要求签署协议，要求不要写批评中国的报道。参加视频会议的专家们提醒人们，在许多国家的媒体遭受新冠病毒疫情的重创，收入及收益锐减之际，中国在利用软资金施加影响。报告的作者和专家表示，各国记者要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原则及标准，批评性地看待事物，厘清和明确出访邀请背后的用意。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人对国家经济的展望已经从新冠疫情爆发的最初几个星期的低点里有所提升。不过，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生活在不同的经济现实里。
在美联社和 NORC 研究机构进行的新民调中，85%的民主党人认为经济状况不佳，而65%的共和党人则用良好来形容经济状况。这种分歧反映出2020年总统大选前的高度两极分化，以及指出美国经济在疲软中复苏的一系列指标。美国各州正在取消对个人和企业的限制。保守派经济学家、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莫里奇认为，大多数经济活动都能复苏，并像从前一样运转。
Three months into a crisis and unemployment is already starting to come down. That tells us that we're doing better than we thought. We're not doing as well as we could or should, but we're doing better than we thought.
新的美联社和 NORC 调查显示，大约1/3的美国人现在以良好来描述经济，这个数字增长了7%。不过，跟1月份对经济持乐观态度的人占67%来比较，仍然相去甚远。威廉·斯普里格斯博士是霍华德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劳联产联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现在开始庆祝还为时过早。他担心更多的经济风暴即将发生。
I find this whole thing frightening t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doesn't want to look at numbers or facts.
一些被解雇的美国人现在重新回去工作，但根据调查显示，超过1/3面临某种形式家庭收入损失的人，并不预期他们能够回去工作。
In the May jobs report, there was an additional 300,000 people that were permanently fired.Even though we gained 2.5 million jobs, those were largely people coming off of temporary layoffs. This reflects, for example, less airline travel going forward, more use of Zoom.
一个由两党经济学家组成的团体建议，提供额外的$10,000,000-$20,000的援助，来维持经济复苏，包括提供给州和地方政府的目标资金，对小企业的补贴贷款。更慷慨的失业救济，以及对低时薪工人的援助。斯普里格斯博士不希望议员们把仍在挣扎谋生的普通工人给忘了。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for Congress to right now reassure people by keeping the extra $600 a week for th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t's really vital. And I think it's dawning on them because we're in the middle of June and people can see July 31st is right there.And job prospects are popping up.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佛罗里达州的新冠病例数激增，不过该州仍然开始了经济重启的第二阶段。
阿利克斯祖甘拥有几家餐厅，在佛罗里达州一度是成功的餐饮企业。他曾为婚礼和公司等大型活动提供服务，并希望继续扩大规模。但天有不测风云，新冠疫情袭击了美国。
The restaurant business was a hot industry. Everything was great. 2020 was supposed to be a record year for us. There were lots of tourists. People were spending money and eating out. Not cooking at home turned into a trend.
我们 тратили много денег.
如今的世界，新冠疫情肆虐，祖干的餐馆也得遵守法规。他们开放一半的容量，所有员工都戴上手套和口罩。
People started to come back to order carryout and deliveries, but a lot of restaurants closed, so the ones that survived are now earning a little more than they should have. Now there's less competition. We do temperature checks for our employees daily, ask them to wash their hands regularly, to wear face masks and gloves, and change those often as well.
来这家餐厅的顾客说，他们对逐步重新开放表示感谢。
I'm not afraid to go to restaurants. I'm more afraid places will close.I'm tired of staying at home and tired of cooking.
六月中旬，佛罗里达州新冠阳性病例开始增加时，地方当局认为这与接受检测的人数增多有关。自疫情爆发以来，已有超过16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但是，流行病学家说，检测的增加并不是病例上升最可能的原因。
I think that the uptick in cases in Florida is a real signal.And it's likely that their epidemic is growing. And, you know, that uptick seems to have started towards the end of May. And so I expect that we will see the resulting deaths from those initial infections occurring towards the end of June.
当局担心这可能意味着佛罗里达州将再次出现新一波新冠病毒感染。结果，迈阿密戴德县的卡洛斯·吉梅内斯市长要求居民在室内和室外公共场合戴口罩，并敦促人们保持社交距离。
The fate of the economy is really in the hands of consumer perception. I don't think Florida has been unduly irresponsib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ct is that it is a tourist-driven economy that is a very, very high part.Of the state economy, and to have those businesses that serve that part of the economy shut down interminably would be very, very difficult for the politicians of the state to endure.
现在，所有正在逐步放松其严格限制措施的各个州，都必须在经济复苏与安全之间取得平衡。这是一项被证明为非常困难的任务。美国之音阿尼西莫娃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再次抨击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贷款政策，称中国的贷款给非洲国家带来了不可持续的债务危机。蓬佩奥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指责北京做出了更多空洞的承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在中非峰会上表示，中国金融机构应该与非洲国家协商主权担保贷款的偿还工作，并将免除一些非洲国家在2020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蓬佩奥指出，中国是迄今为止非洲各国政府最大的双边债权国，并指责北京在非洲造成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他表示，美国的大多数对外援助是以赠款而不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目的是促进透明的私营部门主导的经济增长，使各方都受益。在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世界经济之际，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将会走向何方？而中国又会如何回应非洲国家要求的债务减免？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进出口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也为非洲各地的铁路、港口和道路等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新冠病毒灾难对非洲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造成障碍，同时降低了中国在海外投资的意愿。孙运是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他说，随着中国经济艰难地从新冠病毒中复苏，中国在非洲融资中的作用将发生变化。
The Chinese economy is taking heavy hit from COVID-19 as well. That's inevitably going to dampen the Chinese ability to disburse financing or continue to support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Africa, at a rate that it did before.
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中国众多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未来，包括规模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政府、银行和民间投资者在2000年到2017年间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约1460亿美元的贷款， 由于新冠病毒，世界许多主要贷款方都在呼吁暂停偿还或减免债务。
So it's not just one African country who is welcoming this global gesture or this global calling for debt relief. But I would say that the picture look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side. That first off, given the massive amount of debt that the African countries owe China,Whether it is financially feasible for China to forgive those debt is a key question here.
据估计，非洲国家今年总共积欠还本付息债务$440亿，全球主要的贷款机构已经同意暂停穷国的还本付息。中国曾表示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但更倾向于和个别国家谈判条件。
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that to begin with is quite resistant.It doesn't mean that China will not engage in, for example, debt renegotiation or debt restructuring or even postponement to offer longer grace period for the African countries to pay back their debt. But I think a blanket debt forgiveness is not in the cards to begin with.
汉娜·莱德在北京经营一家商务咨询公司。他说，许多非洲领导人认为，借债对于建设国家基础设施来启动经济，让人民摆脱贫困至关重要。
It's never great to have debt. But the reason why African leaders have decided to go into debt to fund different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o fund, you know, energy, roads, etc., is because those are badly needed on the continent.
莱德说。中国已经同意削减77个国家的偿债成本，今年平均免除$26,000,000。但从长期来看，中国将如何因应非洲国家无法偿还贷款的问题，仍然令人担心。美国之音记者所罗门，华盛顿报道。
前的这个月，第一种能够有效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被投入测试，这种药物至今为止拯救了无数的生命。
凯文·李泰勒22岁那年，一位护士告诉他，他的 HIV， 也就是人体免疫缺陷病毒测试呈阳性。
And I looked at her like, I'm sorry, I have what? And she was like, you know, HIV. I was like, no, I don't. I don't know what HIV is. I've never heard of HIV.
然后进来一位医生，并告诉泰勒
，Get your affairs in order, because there's no cure. There's no treatmen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泰勒震惊又麻木，回到了他在维吉尼亚州李士满的家中。那是1985年，导致艾滋病的 HIV 病毒还是一种恶名。泰勒就在当晚的新闻报道里看到，许多 HIV 携带者都令人避之不及。在印第安纳州一所学校爆发了抗议活动，因为一名艾滋病人在这所学校就学，他叫瑞安·怀特，输血后被诊断为艾滋患者。
I'm thinking to myself, you know, if they're this hostile to a little nine-year-old white boy.Can you imagine how they're going to react to me?
从此，泰勒这名同性恋者不告诉任何人，而且多年都没有任何症状。但最终，他的免疫系统崩溃，被送进了医院。他的艾滋病毒发展成了严重的艾滋病。在1995年之前，没有任何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方法。当时已有30万美国人因此丧生。
I hate to be blunt, but it was killing gay people, so who cared?
多年来，行动起来之类的团体发起抗议，要求为治疗艾滋病提供更多的资金。行动起来的创始人拉里·克雷默在5月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视频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艾滋人群感到已经被抛弃。
virus, which was killing everybody.
克雷默组织的口头禅是沉默等于死亡。这个组织的成员冲进了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理查德·克莱因当时在 FDA 工作。
I think that was a great wake-up call for FDA actually because they did manage to essentially close down the building, close down the agency.
慢慢的开始出现了变化，艾滋病活动人士被任命为 FDA 咨询委员会的患者倡导者。政府资助的研究重点在于如何提高生存率，药物的测试和审查上了快车道，其中包括一种新型蛋白酶抑制剂，当与其他药物结合使用时，能阻止病毒的复制和抗药性。
Suddenly, you took the barrier and made it very high for the virus to jump that barrier and become resistant to all three drugs that are in this combination.
1995年6月 ，FDA 批准了第一个蛋白酶抑制剂沙奎纳维的研究。政府以闪电般的速度批准了它为第一个有效而持久的药物鸡尾酒的一部分。几十年来，安东尼·福契博士领导着美国政府与艾滋病毒做斗争的努力。
Completely transformed the lives of HIV-infected individuals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time we had a highly, highly effective drugs against HIV.
泰勒也是受益者之一。
One pill a day.
几十年以后，现年57岁的他仍然在服用让他活下来的这种药物。
Not necessarily be cured, but to at least have some kind of a life, as opposed to just living in the shadows, waiting for your end to come.
Every day is a good day.
如今有超过100万的美国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全球有3700万。尽管死亡率急剧下降。但仍然没有疫苗和痊愈的方法。美国之音普雷苏蒂维吉尼亚州李世满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录影制作公司在新冠病毒疫情开始后被迫关门，不过他们现在希望能够帮助社区的居民从经济困境和健康危机中走出来。
今年3月，当新冠病毒在约翰奥利瓦的社区传播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录影制作公司关掉了。
It was like a total lockdown, and everybody was pretty much ordered to you know, stop operating, stay home, and you know, it was devastating.
他在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生意关闭后，约翰和他的妻子劳力决心帮助别人。奥利瓦和他的工作人员来到一个出马的牧场，他们遵守社交距离，并免费为一个同样是小企业的业主制作居家装饰的广告。这个业主的零售店已经关闭。
The video turned out very beautiful, and we hope it helps her to attract high-end clients.
随着病毒传播，面对面的教堂礼拜仪式被取消。但奥利瓦的制作公司通过视频流媒体在线礼拜仪式，振作了这个天主教堂的社区精神。
We actually got approached by our church, asked us if we would film some Easter services and Good Friday and a couple masses. Even if we're not making money, like what can we do to help out our community?
新冠病毒迫使学校关闭，高中毕业典礼也被取消。奥利瓦因此为学生制作了虚拟的毕业典礼视频。
Basically, we just had the kids, all sending clips. You know, do your graduation walk. They had their graduation robes and caps and gown. It's not as good as a live graduation, but it's something they can keep as a keepsake and look back.
数码剪辑公司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为当地赈济食物的慈善组织制作筹款视频。
South Florida is a strong community that's seen its share of adversity. We're going to keep the cameras rolling, and whatever we can do to help other businesses, to help our church, to help our community, we're here to help out any way we can.
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劳德代尔堡发来的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参加了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布鲁塞尔论坛。他谈到，他接受了欧盟的提议，将就中国问题成立一个美国欧盟对话机制。此外，他还谈到了上周与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的会谈内容。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未来几个星期之内，美国和欧盟将展开对话，讨论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论坛上宣布了这个消息。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ccepted High Representative Borrell's proposal to create a U.S.-EU dialogue on China. I'm excited about this. A new mechanism for discussing the concerns we have about the threat China poses to the West and our shared democratic ideals.
延续几个月来的语调，蓬佩奥星期四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扩张、中印冲突以及香港等等议题上的做法。蓬佩奥透露，他和杨洁篪在夏威夷闭门会谈期间，七国工业集团当时发表共同声明，强烈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决定。幕僚当时塞进纸条通知这个最新进展。蓬佩奥以此举例说，中国认为这是美国单独在对抗中国，事实上这是全世界在对抗中国。
The United Kingdom has a strong stand against, taken a strong stance against the CCP's intent to crush Hong Kong's autonomy. The Czech Republic has led the charge in encouraging countries to adopt principles of secure networks, clean networks in 5G. And my friend Secretary General Stoltenberg has issued a welcome call to NATO.To make China a greater part of the alliance's focus. Clearly, there is a transatlantic awakening to the truth of what's happening.
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美国将继续推动基于民主价值的多边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前往韩战纪念碑，纪念韩战70周年。此外，他还签署了备忘录，要求中国遵守贸易协定，增加进口美国的龙虾。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洋毅的报道。
6月25号星期四是韩战的纪念70周年。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上午协同第一夫人梅纳尼亚前往韩战纪念碑致敬。特朗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在上午约11:23抵达了韩战纪念碑，当时一个花圈已经先行放置在纪念碑的前面，有几位的韩战退伍军人也在现场。特朗普总统向纪念碑致敬之后，与几位年老的退伍军人交谈，现场没有人戴口罩。约11:45，特朗普总统就离开，前往了安德鲁空军基地，前往威斯康星州。在那里呢，他会先参加由福克斯新闻网主办的市民大会，然后参观一间造船厂。另外，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签署了一项备忘录，限期要求中国依照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增加进口美国龙虾，否则将对进口中国海鲜产品施加惩罚性的关税。这一份保护美国龙虾业备忘录当中说，龙虾业是美国海鲜业的冠上明珠。从2015年到2018年，美国龙虾是美国境内最有价值的海鲜，而明州占了约80%的产值。这个备忘录公布的60天内呢，农业部长应该要考虑采取适当行动，在法律范围之内为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而受伤的美国龙虾养殖商以及渔民来帮助他们。另外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8月15号开始，也需要每个月向总统提交报告，当中要详细列出中国是否遵守第一阶段美洲贸易协议购买海鲜，还有中国从2020年6月开始进口美国龙虾的每个月的总价，以及呢，如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定中国没有遵守第一阶段美洲贸易协议，则要来采取适当的行动，对中国的海鲜施加报复性的关税。那在美中今年1月的时候呢，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之后，明州的龙虾经销商协会的执行理事安妮切利基斯则是表示，有希望说，希望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为美国的龙虾出口商重新进入中国市场扫清了道路。不过呢，最近我们看到了，由于新冠疫情之后，特朗普总统本人还有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等等，都对中国是否能够遵守贸易协议而表示出怀疑的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参议员怀疑美国的肉类产品出口中国，导致了美国国内市场的供应短缺，并对此展开了调查。美国联邦参议员沃伦和布克对美国肉类加工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向中国出口空前数量的肉类产品，并提高美国国内肉价的指称展开了调查。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美国肉类加工企业今年四月份一共向中国出口了112,327吨猪肉，比去年同期暴增257%，创下纪录。这两位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指出，特朗普总统四月份签署行政命令，允许肉类加工企业在疫情期间继续开工。他们表示，这些行动让人对总统签署行政命令的情况是否能对美国公众诚实解释食品涨价的原因产生了疑问。美国的最高指挥官说，他的使命和未来的指挥官们的使命是防止大国战争爆发，以军事实力遏制侵略，维护大国之间的和平。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星期三通过视频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上说，导致1亿5000万人死亡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世人的教训是要避免大国之间的战争。他说，为了避免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国际秩序必须要得到维护，但是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寻求削弱国际秩序，使国际安全局势面临巨大的压力。米利上将表示，美国要以军事实力遏制侵略，维护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米利上将勉励毕业生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是保持警惕，特别是在美国人厌倦冲突时注意敌方的危险行为，这类行为包括迅速扩展军力，气势汹汹推进外交政策，在经济上恐吓别国，违背国际准则和激起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第二是保持高度的战备能力，以实力和决心遏制敌方的侵略。如果遏制不成功，美军必须准备好战斗并赢得战争，恢复和平。第三是重视盟友和伙伴国的力量，合作维护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正在美国国会审议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中，有条款呼吁美国海军让海军医疗船安慰号和仁慈号停靠台湾，并且扩大双方在军事医药和人道救助方面的合作。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第1259号条款表达参议院对美国海军医疗船安慰号及仁慈号停靠台湾的意见。条文说，美国国会认为国防部应该执行安慰号及仁慈号停靠台湾的任务，以便延续美台应对新冠病毒的协作，以及进一步改善美台军事医疗及人道灾难救助的合作。虽然这不是参议院第一次在国防授权法中呼吁让美军医疗船停靠台湾，不过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的相关条文凸显新冠肺炎对草案内容的影响，在文字上也有更明确的描述，例如指明两艘医疗船的名字和美台应对疫情的合作项目。目前草案正在军委会各小组委员会进行审议，海上力量及军力投放事务小组星期二已经就此案举行听证会，草案预定在未来几个星期完成修订后送交院会表决。联盟发布的调查显示，中国在过去十年内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对国际媒体和记者的影响。
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全球最大记者权益组织国际记者联盟星期四举行了视频发布会，发表最新调查报告《中国故事：重塑世界媒体》。该报告通过对亚太、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及中东六个区域的58个记者组织的调查发现，中国过去十年加强在全球媒体的存在及影响力的攻势不断升级。 几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他们所在国家的媒体中有明显的影响，三分之一的新闻机构也曾被中方单位询问是否要合作。报告指出，中国正通过收购外国媒体、大型电信企业来控制各国民众获取新闻和资讯的途径，而这些行为都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调查发现，中国长期通过各种方式提供好处，包括赞助旅行、内容共享协议以及与中方机构合作等，来影响一些国家媒体和记者，推动中国的跨国政策，增加中国的影响力。中国政府也越来越依赖外国记者来提升国际形象。报告作者说，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有29国记者受邀访问过中国，在一些国家的记者离开前甚至要求签署协议，要求不要写批评中国的报道。参加视频会议的专家们提醒人们，在许多国家的媒体遭受新冠病毒疫情的重创，收入及收益锐减之际，中国在利用软资金施加影响。报告的作者和专家表示，各国记者要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原则及标准，批评性地看待事物，厘清和明确出访邀请背后的用意。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人对国家经济的展望已经从新冠疫情爆发的最初几个星期的低点里有所提升。不过，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生活在不同的经济现实里。
在美联社和 NORC 研究机构进行的新民调中，85%的民主党人认为经济状况不佳，而65%的共和党人则用良好来形容经济状况。这种分歧反映出2020年总统大选前的高度两极分化，以及指出美国经济在疲软中复苏的一系列指标。美国各州正在取消对个人和企业的限制。保守派经济学家、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莫里奇认为，大多数经济活动都能复苏，并像从前一样运转。
Three months into a crisis and unemployment is already starting to come down. That tells us that we're doing better than we thought. We're not doing as well as we could or should, but we're doing better than we thought.
新的美联社和 NORC 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现在以良好来描述经济，这个数字增长了7%。不过，跟1月份对经济持乐观态度的人占67%来比较，仍然相去甚远。威廉·斯普里格斯博士是霍华德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劳联产联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现在开始庆祝还为时过早。他担心更多的经济风暴即将发生。
I find this whole thing frightening t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doesn't want to look at numbers or facts.
一些被解雇的美国人现在重新回去工作，但根据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面临某种形式家庭收入损失的人，并不预期他们能够回去工作。
In the May jobs report, there was an additional 300,000 people that were permanently fired.Even though we gained 2.5 million jobs, those were largely people coming off of temporary layoffs. This reflects, for example, less airline travel going forward, more use of Zoom.
一个由两党经济学家组成的团体建议，提供额外的$10,000,000-$20,000的援助，来维持经济复苏，包括提供给州和地方政府的目标资金，对小企业的补贴贷款。更慷慨的失业救济，以及对低时薪工人的援助。斯普里格斯博士不希望议员们把仍在挣扎谋生的普通工人给忘了。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for Congress to right now reassure people by keeping the extra $600 a week for th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t's really vital. And I think it's dawning on them because we're in the middle of June and people can see July 31st is right there.And job prospects aren't popping up.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佛罗里达州的新冠病例数激增，不过该州仍然开始了经济重启的第二阶段。
阿利克斯祖甘拥有几家餐厅，在佛罗里达州一度是成功的餐饮企业。他曾为婚礼和公司等大型活动提供服务，并希望继续扩大规模。但天有不测风云，新冠疫情袭击了美国。
The restaurant business was a hot industry. Everything was great. 2020 was supposed to be a record year for us. There were lots of tourists. People were spending money and eating out.
Not cooking at home turned into a trend.
очень тратили много денег.
如今的世界，新冠疫情肆虐，祖干的餐馆也得遵守法规。他们开放一半的容量，所有员工都戴上手套和口罩。
People started to come back to order carryout and deliveries, but a lot of restaurants closed, so the ones that survived are now earning a little more than they should have. Now there's less competition. We do temperature checks for our employees daily, ask them to wash their hands regularly, to wear face masks and gloves, and change those often as well.
来这家餐厅的顾客说，他们对逐步重新开放表示感谢。
I'm not afraid to go to restaurants. I'm more afraid places will close.I'm tired of staying at home and tired of cooking.
六月中旬，佛罗里达州新冠阳性病例开始增加时，地方当局认为这与接受检测的人数增多有关。自疫情爆发以来，已有超过16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但是，流行病学家说，检测的增加并不是病例上升最可能的原因。
I think that the uptick in cases in Florida is a real signal.And it's likely that their epidemic is growing. And, you know, that uptick seems to have started towards the end of May. And so I expect that we will see the resulting deaths from those initial infections occurring towards the end of June.
当局担心这可能意味着佛罗里达州将再次出现新一波新冠病毒感染。结果，迈阿密戴德县的卡洛斯·吉梅内斯市长要求居民在室内和室外公共场合戴口罩，并敦促人们保持社交距离。
The fate of the economy is really in the hands of consumer perception. I don't think Florida has been unduly irresponsib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ct is that it is a tourist-driven economy that is a very, very high part.Of the state economy, and to have those businesses that serve that part of the economy shut down interminably would be very, very difficult for the politicians of the state to endure.
现在，所有正在逐步放松其严格限制措施的各个州，都必须在经济复苏与安全之间取得平衡。这是一项被证明为非常困难的任务。美国之音阿尼西莫娃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再次抨击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贷款政策，称中国的贷款给非洲国家带来了不可持续的债务危机。蓬佩奥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指责北京做出了更多空洞的承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在中非峰会上表示，中国金融机构应该与非洲国家协商主权担保贷款的偿还工作，并将免除一些非洲国家在2020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蓬佩奥指出，中国是迄今为止非洲各国政府最大的双边债权国，并指责北京在非洲造成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他表示，美国的大多数对外援助是以赠款而不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目的是促进透明的私营部门主导的经济增长，使各方都受益。在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世界经济之际，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将会走向何方？而中国又会如何回应非洲国家要求的债务减免？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进出口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也为非洲各地的铁路、港口和道路等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新冠病毒灾难对非洲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造成障碍，同时降低了中国在海外投资的意愿。孙运是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他说，随着中国经济艰难地从新冠病毒中复苏，中国在非洲融资中的作用将发生变化。
The Chinese economy is taking heavy hit from COVID-19 as well. That's inevitably going to dampen the Chinese ability to disburse financing or continue to support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Africa, at a rate that it did before.
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中国众多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未来，包括规模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政府、银行和民间投资者在2000年到2017年间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约1460亿美元的贷款， 由于新冠病毒，世界许多主要贷款方都在呼吁暂停偿还或减免债务。
So it's not just one African country who is welcoming this global gesture or this global calling for debt relief. But I would say that the picture look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side. That first off, given the massive amount of debt that the African countries owe China,Whether it is financially feasible for China to forgive those debt is a key question here.
据估计，非洲国家今年总共积欠还本付息债务$440亿，全球主要的贷款机构已经同意暂停穷国的还本付息。中国曾表示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但更倾向于和个别国家谈判条件。
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that to begin with is quite resistant.It doesn't mean that China will not engage in, for example, debt renegotiation or debt restructuring or even postponement to offer longer grace period for the African countries to pay back their debt. But I think a blanket debt forgiveness is not in the cards to begin with.
汉娜·莱德在北京经营一家商务咨询公司。他说，许多非洲领导人认为，借债对于建设国家基础设施来启动经济，让人民摆脱贫困至关重要。
It's never great to have debt. But the reason why African leaders have decided to go into debt to fund different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o fund, you know, energy, roads, etc., is because those are badly needed on the continent.
莱德说。中国已经同意削减77个国家的偿债成本，今年平均免除$26,000,000。但从长期来看，中国将如何因应非洲国家无法偿还贷款的问题，仍然令人担心。美国之音记者所罗门，华盛顿报道。
前的这个月，第一种能够有效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被投入测试，这种药物至今为止拯救了无数的生命。
凯文·李泰勒22岁那年，一位护士告诉他，他的 HIV， 也就是人体免疫缺陷病毒测试呈阳性。
And I looked at her like, I'm sorry, I have what? And she was like, you know, HIV. I was like, no, I don't. I don't know what HIV is. I've never heard of HIV.
然后进来一位医生，并告诉泰勒
，Get your affairs in order, because there's no cure. There's no treatmen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泰勒震惊又麻木，回到了他在维吉尼亚州李士满的家中。那是1985年，导致艾滋病的 HIV 病毒还是一种恶名。泰勒就在当晚的新闻报道里看到，许多 HIV 携带者都令人避之不及。在印第安纳州一所学校爆发了抗议活动，因为一名艾滋病人在这所学校就学，他叫瑞安·怀特，输血后被诊断为艾滋患者。
I'm thinking to myself, you know, if they're this hostile to a little 9-year-old white boy.Can you imagine how they're going to react to me?
从此，泰勒这名同性恋者不告诉任何人，而且多年都没有任何症状。但最终，他的免疫系统崩溃，被送进了医院。他的艾滋病毒发展成了严重的艾滋病。在1995年之前，没有任何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方法。当时已有30万美国人因此丧生。
I hate to be blunt, but it was killing gay people, so who cared?
多年来，行动起来之类的团体发起抗议，要求为治疗艾滋病提供更多的资金。行动起来的创始人拉里·克雷默在五月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视频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艾滋人群感到已经被抛弃。
Virus, which was killing everybody.
克雷默组织的口头禅是沉默等于死亡。这个组织的成员冲进了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理查德·克莱因当时在 FDA 工作。
I think that was a great wake-up call for FDA, actually, because they did manage to essentially close down the building, close down the agency.
慢慢的开始出现了变化。艾滋病活动人士被任命为 FDA 咨询委员会的患者倡导者。政府资助的研究重点在于如何提高生存率。药物的测试和审查上了快车道，其中包括一种新型蛋白酶抑制剂。当与其他药物结合使用时，能阻止病毒的复制和抗药性。
Suddenly, you took the barrier and made it very high for the virus to jump that barrier and become resistant to all three drugs that are in this combination.
1995年6月 ，FDA 批准了第一个蛋白酶抑制剂沙奎纳维的研究。政府以闪电般的速度批准了它为第一个有效而持久的药物鸡尾酒的一部分。几十年来，安东尼·福契博士领导着美国政府与艾滋病毒做斗争的努力。
Completely transformed the lives of HIV-infected individuals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time we had a highly, highly effective drugs against HIV.
泰勒也是受益者之一。
One pill a day.
几十年以后，现年57岁的他仍然在服用让他活下来的这种药物。
Not necessarily be cured, but to at least have some kind of a life, as opposed to just living in the shadows, waiting for your end to come.
Every day is a good day.
如今有超过100万的美国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全球有3700万。尽管死亡率急剧下降，但仍然没有疫苗和痊愈的方法。美国之音普雷苏蒂维吉尼亚州李世满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录影制作公司在新冠病毒疫情开始后被迫关门，不过他们现在希望能够帮助社区的居民从经济困境和健康危机中走出来。
今年三月，当新冠病毒在约翰奥利瓦的社区传播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录影制作公司关掉了。
It was like a total lockdown and everybody was pretty much ordered to you know, stop operating, stay home You know, it was devastating.
他在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生意关闭后，约翰和他的妻子劳力决心帮助别人。奥利瓦和他的工作人员来到一个畜马的牧场，他们遵守社交距离，并免费为一个同样是小企业的业主制作居家装饰的广告。这个业主的零售店已经关闭。
The video turned out very beautiful, and we hope it helps her.To attract high-end clients.
随着病毒传播，面对面的教堂礼拜仪式被取消，但奥利瓦的制作公司通过视频流媒体在线礼拜仪式，振作了这个天主教堂的社区精神。
We actually got approached by our church, asked us if we would film some Easter services and Good Friday and a couple masses, even if we're not making money.Like, what can we do to help out our community?
新冠病毒迫使学校关闭，高中毕业典礼也被取消。奥利瓦因此为学生制作了虚拟的毕业典礼视频。
Basically, we just had the kids all send in clips. You know, do your graduation walk. They had their graduation robes and caps and gown. It's not as good as a live graduation, but it's something they can keep.As a keepsake and look back.
数码剪辑公司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为当地赈济食物的慈善组织制作筹款视频。
South Florida is a strong community that's seen its share of adversity. We're going to keep the cameras rolling and whatever we can do to help other businesses, to help our church, to help our community. We're here to help out any way we can.
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劳德戴尔堡发来的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见。